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当然现在我求神饶恕我，当时不应该叫人家喝那么多可乐，可乐实在不是一个很健康的饮料，连我自己现在都不喝了啊。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在工作上很大的压力是成为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灵命塑造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常常我听到很多的年轻人抱怨他工作上的压力，工作上的不愉快，工作上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但是等一下 wait a minute， 为什么你能不能想一想说，因为这些问题就是神要把你放在职场上磨练的一个好的机会呢？为什么要磨练好的机会？弟兄姐妹，你千万记得，真的是千万记得，我们在职场上，听我讲，我们在职场上的主业 core business 是什么？传福音嘛。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主业是什么？是传福音。因为马太福音28章讲的怎么样，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怎么样，使万人做我的门徒。你们要这个，你们包括什么人？ everybody。 所以说事实上我们传福音是最后是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的主业，我们的 core business。 如果你现在觉得我的工作是我的 core business， you are wrong， you are totally wrong， absolutely wrong。所以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到了中国，我到2007年我从中国回来，那个时候我结束了我在上海的一个咨询的企业，一个咨询公司，我回来啊，我那个时候就回来，我说哇，这一下我回到美国去以后我可以好好的轻松一下。所以我在后面的在上海的后面几个月我还去报名学打高尔夫球，我想以后常常要打高尔夫球，而且我也定了几个 course 啊，要去 course啊，我想生活在未来一定是非常喜乐、非常灿烂的、非常没有压力的。结果你猜，9月份回来，11月份圣地亚哥一场大火，这个加州一大很不好的问题就是常常有火，没有没雨，不下雨，好吧，那一场火烧在什么地方？烧在我家的后面。半夜4点钟的时候，教会的姐妹打电话到我家说，朱长老，你们要起来了。我说起来干嘛？他说外面在火烧啊。我说火烧？他说你不相信，你把窗帘打开来。我把窗帘一打开来，外面的天空那是4点钟嘛，还是黑的，就是红色。哇，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赶快把行李包包就走。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跳起来跟我太太包什么东西，从来没有逃难，逃什么逃火灾的难没逃过，所以总要包什么东西呢？好，放几个内衣内裤，放在一个拉杆箱，拿了一个拉杆箱放在车子就开出来，开出来从小区里面一开出来，哇，那个车子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已经被警察全部都叫走走走，甚至有些人车子里面塞满了家具。我说这次看样子好像一去不回啊，那个惨啊。后来我说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打电话给教会的一个姐妹说，好，跟我们走，我们在海边 有几个认识的姐妹，我们到她家去，我们就到她家，在她家住了三天，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偶然的，一定是主啊，你自己有你的心意。这我就想到那个礼拜天，我们的牧师林祥元牧师，他在那边讲的人，就是说他讲了老鹰的这个故事，就是如影展翅的。然后他讲了老鹰的一个特点，就是老鹰对雏鹰小鹰啊，它能够会飞的时候，它一定把小鹰吊出来，把它从它舒适的窝巢窝里把它叼出来让它飞。那我就想，神啊，难道你告诉我说，我原来想要回到美国来好好的舒适的过日子，控制一下，反正钱不是问题的，打打高尔夫球，我又很喜欢打网球，打打网球，哇 ，what a life！ 结果我说 ，that's not what you want。 我重新回到服侍的岗位， 做宣教的服事，职场宣教的服事。你不知道，我比以前还要忙 ，even busy。我在2019年那个 COVID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那一年52个礼拜，我光是52个礼拜，我就是37个礼拜在外面跑，每一个周末在外面跑，所以我就知道，我以前神给我这么多的机会，从一个技术的人员开始做管理的，管理做高层的管理层，做管理层又做消费者产品，又做工业的产品，都做了。是为什么？是神要准备我在这个职场上面的领域里面，都摸过，都做过，我就能够跟许多人能够沟通。所以我到温州去的时候，哇，温州的弟兄姐妹非常喜欢我，因为我讲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寻找的东西，怎么把 cost 能够降低，怎么把工作的效率能够提升，怎么把整个流程能够精简 streamline 它的组织，它的流程。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职场上是我们的主业，It's our core business， 不是我们的副业，不是我们的副业。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嘛，你看看今天的教会，我在3个礼拜前在这个北加州的 Mountain View 的 Church， 我跟他们讲宣教的年会，我说你今天的教会都忘记了我们的真正的主业是传福音，结果现在都做什么？都在做副业。你知道我们在做副业做出什么问题？每一年圣诞节、感恩节这些节，什么 Easter 都是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就投入很多的人在里面做各种不同的事情，越做副业的多，到最后怎么样，教会里面的纷争怎么样就越多，因为就借着副业大家在表现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能干，就能干越来越表现，中间冲突越来越多。你看，因为我们忽略了传福音是我们的主业。弟兄姐妹，你在公司里面，你在职场上做事情，千万记得朱长老讲，是主业才是我们的传福音的主业。好，所以当你感到工作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得到平安呢？工作一定有压力，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压力，我跟你讲，那工作你肯定不要做，到最后怎么样，麻木不仁嘛，你还怎么一定。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是工作的压力，有适当的压力，因为压力是个克服，当压力开始上去的时候，你的工作的效率怎么样，也开始上去了，也是这样上去的。当然工作的压力到一个地步超过你能承受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你没有办法睡眠，你不能吃好东西，吃的东西你吃东西也没有什么胃口，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 alarming， 是个警惕。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我 I need to do something。 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人家说，你要怎么解决你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任何的压力，有一点压力，你想想看，我今天在这里讲，我讲到处在讲，我讲东西是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 even that， 我今天下午要讲跟大家分享，我还是感觉到有压力啊。那那个压力干什么？能够鞭策我，让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前我又看一下我的 PowerPoint， 今天早上我又再复习一下我的 PowerPoint。 所以 pressure is not bad things， 当然 over pressure 你自己像那个 pressure cooker 一样它会爆掉的时候，那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待会讲到能力的时候，有一个能力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的，就是自我认知的能力，叫做 self awareness。 You know 你自己在一个某种一种 position， 你需要开始要释放的压力，譬如说你感觉到已经晚上没办法睡觉了，脾气开始暴躁了，回到家里面就踢狗，那你就知道你心情一定不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开始，我要找一些我的闺蜜，我的好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属灵的长者来分享我自己内心里面的压力。那这些压力都是可以开导的，可以说出来，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最好解决压力的就是感恩的心啊，我常常想到我的感恩，我你们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见证，是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出的一场车祸，那把我的整个家庭都把它毁了。你去看那个见证好了，那个见证看的人很多。我当场我的太太就去世了， 在加拿大，我们的在一个地方叫做 Chilliwack。 那我自己的腿断掉，尾骨，这个尾骨碎掉，重创了这个。我的大儿子脚踝骨裂掉，我的小儿子腿断了。我们在加拿大一共住了六个礼拜的时间，但是神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当初的时候，我就问神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那个时候是在资北华人教会当长执会的主席。我说这样子的，我在一辈子在，我从1963年得救，一直在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说神怎么会这样对我？我就问了很多的 why， 为什么 ？why？ 但是那场灾难性的这个车祸，让我突然间理解到，这个神的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那自战自心的骨主，要胜过于我们可以看见的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否则你会感觉到世界不公平。因为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永远的居住是在哪里？是在天上。主耶稣去是为我们准备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为什么会珍惜，这么珍惜我们在世界上的职位、我们的薪水、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别人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 we look at this world more than 神所 promise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是在心上。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神把你的这些东西拿走又怎么样呢？不是 isn't that make you even more dependent on 我们的 God， 我们才成为真正神所爱的儿女。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哈。好，所以这我就不讲。好，那职场上有哪些智慧我们需要？我们一定要有洞察的这种分辨的灵，因为职场上的确是有一些很邪恶的人，我碰过，专门是来害别人的，专门是用利用，尤其在国内，很多这样子的人，啊，讲话颠三倒四的，常常挑拨是非的人，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这些人。为什么要分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当你面临他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所讲话。好，谢谢。好，另外就是说，这个你要能够洞察，比如说，我常常跟大家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们要大家要学的，就是如何开会。你不要看那玩意是那绝对不是小玩意儿。如何开会？为什么？因为开会的时候，有很多的会议都是公司重要的人物在里面，他听你讲话，他听你问问题，他听你怎么表达你自己。马上决定他对你整个的看法。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跟我的这个总裁有一次在我们的总部开会，我们一开会以后，我的总裁就讲了一句，他说 George look at the guy。 我就看了，我说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你要我说什么？他 look at the things he talked about， obviously he is an expert。 所以我就讲，我说今天我去开会，我学会的，我去开每一次的会议 I'm very cautious， 我一定坐在什么位置？你猜，最前面。为什么？ Why？ I want to show the speaker I'm interested in what he's saying。 而且我坐在最前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 easily ask a question， 因为我不要看别人嘛，别人都在我后面，所以我不是害羞，好像该问题啊，我就可以问问题。所以当我问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从思考我这个问题怎么结构，而我的问问题的技巧不会让听问题的人觉得我怎么样 attack 他，千万不要这样。然后我学会一样东西，如果他回答了我的问题 right on spot， 而且他真的看回答的问题非常的中肯，我一定会跟他讲说 wow good point， very good point， let me ask you this， 我就问说 what we should do for next。 你看看没有，多少人发表一些意见觉得是很好意见，他是不是期望下面一个谈是谈什么行动方案吧？看没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洞察在会议中哪一些人是故意挑衅我们的。很多啊，小心印度人啊，你别骗我，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吃过亏，他说炫耀他自己，把你怎么样踩在地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有洞察这样的人，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选择正确的答案。我们在公司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探讨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劝大家一定在旁边有一张纸张，画一个圆圈，圆圈画圈四五个圆圈，然后看听大家讲的这个意见，看大家的答案，放在圆圈里面看，然后把这个圆圈你把它怎么样稍微整理一下，这是归那个类，那个是归这个类，然后呢到最后大家发言完了，你说 I can summarize that， 一 summarize 大圆圈放在一起，中圆圈放在一起，小圆圈放在一起，你就 summarize 出来了，人家就说 wow this guy is very smart， 其实根本就跟 nothing to do with smart，是为什么？是 something to do, you know how to organize. 这些东西你不学会，你在公司你 probably just stay the same job for at least for a long time.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在迷茫中寻求正确的途径。在不同的建议提案中，我们能够分析它的风险，它的这个因果结果。当然，当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常常考虑的就是它对我们的品牌的影响是什么 ？Branding 的这 influence 是什么？它对我们的顾客是什么影响？问这一类的问题，可以把人的眼界都会不一样。那另外处理棘手的问题，人际的关系，人际的关系，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简单的，是那个意思。尤其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人际的关系，我们已经被教育错误，我们对人际关系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抓捏啊！父母亲说什么年纪大的你就要尊敬他，你现在讲的都是乱七八糟，他讲的胡说八道，我要尊敬他吗？那你怎么不尊敬他呢？有方法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父亲母亲给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啊，我们要这个不要讲了，不要跟人家争论。 I'm not going to argue with people， 但是 we have a right to express ourselves， 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学会，这都是人际关系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很复杂。我们在公司里面，我跟大家讲说，你要做到这样大的公司，这种international 公司，要做到副总裁的时候，你的武功都已经相当很高了，后面的刀后面捅你捅不死你的，否则你早就走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多多的用你的智慧来观察，多多的学会跟人家来沟通，多多的用一种几样东西，我劝大家跟人际关系里面几样东西一定要是积极的 proactive 的，一定是要乐观的，不要说哎呀好惨啊惨啊，你这个东西一定做会死掉，你到最后死得很惨，那这种人家就不会敢跟你说了啊。总是跟人家在打交道的时候很好，我相信一定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种东西。你想想看嘛，一个人跟你在一起在沟通的时候，如果一从你口里面听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听五分钟他就不想听的，他一定走的。但是什么人喜欢听跟你在一起讲话，听到从你口里讲来都是什么encouragement, positive, optimistic, energized, give people power. Now you can do it, sure, look at you. 这种东西是常常记得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美国人厉害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平常又不笑，脸又 so serious, 啊，在讲一些东西很负面的东西，哎哇，世界末日到了。到后来人家不想跟你讲话，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学会。那现代的像年轻人，他们现在做的比我们好多了，那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能够分辨，还有能够详细的计划策划，注意常常什么是 critical issue， 什么是 critical moment，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什么是一些 critical 的 individual，在公司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分辨它，能够登高望远，能够超前的部署。这个东西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自己就是常常，因为我自己在实验室里做 lab technician 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说 难道我这一生就做这个 technician 吗？你知道到哪一天啊？到有一天我们公司圣诞节前举办了一个 supply night， 就是供应商之夜，供应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供应商之夜，那我就去参加了。参加又碰到一个人就跟我聊天呢，他说你是学什么的？我学食品的嘛，我就跟他讲我学食品的。他没听懂，他说 What? Say it again。 我说学食品的 food。 他没听懂 Say it again。 我说我学的是 FOOD food。 他说 Oh food 不是 food。 你像我们中国人的英语，我们不注重尾音的嘛，因为我们中国的字都是模拟他单音嘛，所以但是美国的字非常注重 D T， 他们很注重，他一看听字，他是看你的嘴巴能讲出来，所以他听我讲的时候说 foot 的时候，他说你是学什么学脚的？那个时候没有脚底按摩，他搞了半天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到后来我看他说你是 spell 了，我说 F O O D， 哦 ，foot is not a foot。但是你知道我那个讲完了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去我没办法睡觉，我说我这样子的英语我怎么可能在美国混下去啊。第二天早上我就见我的老板 Mr. Zhang Tik， 记得清楚他的名字，非常好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六我上班上了一半他就会跑进来，哎 George don't forget to go to church tomorrow morning。 我说 Yes sir。 我就去见他，我说讲Can I talk to you? 他说 Sure, talk to me. 我说 I finally learned 我的英文是 very very bad, poor. 他他也不好意思讲我，他就半天。那我说我现在想我回到大学去，我那时候在 Atlanta， 我说我想回到大学去重新念英语。他说 Great idea, go do it, go do it.所以我就知道以前我讲的英语他都听不懂的。还能讲不对。我就真正的回到 Atlanta Community College， 在 downtown， 我去了学了两年的英语。我感谢神给我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讲说要超前的部署。到后来我能够用英语演讲。我到后来能够在公司里面跟这些所有的老外高层的管理层能够沟通，我跟大家讲，如果我没有那两年的，那就重新来开始 restructure 我的英语的话 ，I cannot do。我记得那两年的时候，我真的我是在巴士上面，我就是背这个英语的句型啊，字啊，在我就花了两年 ，started two years， I rebuild my English 以后，我才发现那个在我后面的事业的生涯成为我一个非常重要的 turning point。It's not my wisdom. 我的 wisdom， 我当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上完班还要去念英语，我可以勉强应付啊。但是感谢神让我这样去做，所以我就讲我说，真的是一个我们要超前部署我们东西，因为所有东西要记得，有所有东西你要记得。你现在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做 any changes， 你是走的未来的路是这样做 forward。但是你想要变得 better， your career， 你的工作，甚至你的服饰，那你就知道在两条线之间一定有一个什么落差，这个落差中间要放很多东西进去，譬如说我刚刚讲的语言表达演示都需要在这里面。但是 please remember 什么，这些东西你开始学不会马上你就可以能够用，It will take time.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如果你要想要学一样东西，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资产，能够很熟练的用，你要理解到 it takes time， 不仅 takes time， 还要 take 什么 lot of practice. That's what it is. 所以你要知道，我刚刚讲的一个字，你要 intentionally， you have to be conscientiously， 你要有意识的什么？去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你去看圣经上常常用这个字 intentionally， 你们要里面意思就是 intentionally。你没有 intention， 你没有办法去真正 投入精神店，你去做。你看看我演讲也是一样，我看到那些销售的人员，我们公司里，哎呀，真是能讲能说能跳，哇 ，I admire them。Admire them 是脑子里面的认知，到你自己会做，而是 big long distance。好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回到家，我说：“太太，叫儿子来，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在地毯上坐着，我来练习演讲。”我就开始练习演讲，真的，我练习了差不多三次四次，我的儿子就跑来跟我讲 ：“Dad, so boring. Please don't punish us anymore.” 好了，我知道他没信心了，那就不能勉强他了。我就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全身的镜子，放在一间卧室里面。The way I practice, 我每一天的 practice, 每一天 practice, 我 practice almost 8 months, 把我自己的胆识胆量训练出来。现在演讲稀松平常，我到德州农工大学去演讲，1000多人，我那个时候收到邀请，能不能呢？1000多人的演讲，我怎么敢去？我就不敢回答。我的老板说 ：“Hey George, I remember you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from Texas A&M。”我说 ：“Yes, I did。”他说：“你回了没有？”我说 ：“No, I don't know. I can't do it。”他说 ：“Why not？” 我说：“我的英文不是像美国人一样。”Oh, come on！ 他说 ：“George, your last name is CHU. You think CHU is American？” 他的意思是什么？接受这个事实，你就是外国人嘛。所以那个人来听你的演讲是要听什么？听英语吗 ？No， 是要听什么？听你讲的内容嘛。你看看这个心态啊，完全可以改变你做事情的态度。哇，我一想 ，You're right。为什么 Pearson 觉得英文那么烂，还当了国务卿啊？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就开始准备。他说 ，You focus 在一个准备的内容等等，所以我就准备了，我就去讲，讲了以后回来以后又收到了明年的 invitation， 但表示我怎么样，过关了嘛。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超前部署你在工作上所需要的一些能力，一些 fundamental 能力，我待会讲，我们叫做 transferable。我跟大家讲这几个字 ，transferable skill 是你这一生里面。你都会用到的东西，你 regardless 你在什么 position， 在什么公司，在什么家庭，在团契，在学，在教会里面都会用到的东西，你应该好好的练习它，受益。但是你要知道 ，it will take time，it will take time，it will take effort。你如果不注意 ，you don't have intention，you're not going to get it。你那工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请回答下面的问题：你是否邀请神进到你每天的工作？有没有？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在离开家之前，在到公司里面的时候，你都已经邀请神进到你的工作里去？好多的人跟老板相处不好，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你猜？跟老板不好，我跟他建议什么？从现在开始每一天为老板祷告。不仅如此，到了办公室，站在老板办公室前面怎么样默祷一下。我跟你讲，好多弟兄姐妹讲 It's so powerful， 很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神听了你的祷告，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事情，神一定会 answer 你的祷告嘛。所以这是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所以我自己到后面我的工作，我每一天到公司里，我这都是最早的一个到。我要管13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里面有副总裁，有 director， 我站在他们的办公室前面为他们祷告。你知道我在祷告之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到后来我跟他们祷告，在中间13个部门里面就有3个是基督徒。你知道我的自己成立的咨询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基督徒，后来我找了一个 partner， 后来过了差不多5个月他也变成基督徒，然后我们到最后我们变成14个人的咨询公司，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哇，你说 so 每天工作 so pleasant， 我们一碰到问题你猜什么？那些弟兄姐妹年轻人 let's pray， 而且每一次 pray 神就 answer 我们。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邀请 invite God into the workplac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另外我们再讲，你是否让神在你工作中影响你呢？还是你想影响神呢？你想影响神大概不太 work， 不同于 work。 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个，让我能得到这个工作。我在圣地亚哥就有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医药公司做事情，她有一天跑来跟我讲，她说组长啊，我好想要那个 director 的工作，那个职位，那个工作一空了三个月了，公司还没有雇人，我好想要。我一听我说完了，这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想要？他说那个职位一拿到，我就要管20多个人。你看你就知道他的目的是啊，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让来影响我们的工作，神的影响过。所以我跟大家讲，千万记得啊，这是为什么你们应该要，我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我以前上班的时候5点钟，现在也是5点钟起来。为什么早起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是吧？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到2点钟，晚上2点不睡觉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早起一个很大的差异，你有很多足够的时间，所以你做事情就不会什么很匆忙。你不做匆忙的事情，你就可以按照什么你所计划的东西去做。也许你不会做 all the things， but you can do most of the things， that's mak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ce。 那另外因为你很早起来，所以事情你就一步一步按步做，你就不会怎么样感到很焦虑。你知道很多人这个起得很晚，一起来马上要上班，啪噼啪跳啊，喊他叫啊，儿子你要看你穿衣服啊，我不能等了，你们再等我就走了啊，到时候就跟孩子跟太太怎么样吵一架，经常吵，吵到办公室里面的脸还在生气的脸样。所以常常那个同事就问我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还在 fighting with your wife or what？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早起有好处，所以你处理时间 just take your time 就多了。我现在真的我很 enjoy 我的 life。 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是5点钟起来，我很长的时间祷告晨更，然后我就吃完饭我就开始走路，我要走差不多50分钟的路，走差不多是6000步的样子。走那6000步是对我一天也是最宝贵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读了神的话语，所以我就在路上就在思考这个神的话语，怎么用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样，我就等于是回味，就像那个牛的那个反刍的味一样，我重新来 digest 神的话语。很有意思，神的话真的，当我们重新来 digest 神的话，那个神的话真的像珍珠宝贵一样一点一点出来。好，所以说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你是否清楚你每天工作的目的呢？因为每一天工作的目的就是让你达到每一周的目标，每一周的目标是让你达到每一个月的目标。你应该 organize 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是真正在设定目标、管理目标、在做目标。第五，你对未来需要的知识能力有计划性的学习吗？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